还北京军力异动传出，坦克压境，防空火光震撼夜空。乌战启示录，西方联盟行动，中共最怕的局面揭露，查理事件揭秘，真相比新闻更令人震惊。中共沉默猎人受挫，沙地点名批评，最后通牒来了，曼斯和米勒誓言铲除极端势力。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16号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9月12号晚上8点45分左右，山东潍坊、日照以及河北多地居民同时目击到夜空异象，在一个如火炬般的光点以抛物线的轨迹高速移动，跟住又有另一发光体从地面升起，两者在空中相撞，伴随刺眼的强光和雷鸣般的巨响，大量影片在网络流传，目击者相继感叹此系导弹拦截现场。潍坊应急管理局先是表示未收到任何消息，跟住又改口称接到报告，但没有任何调查结果。媒体在报道中多以山东笼统代替潍坊，似乎刻意模糊焦点。与此同时，网友注意到中共海事局在9月11号发出航行警告，称自12号下午到14号中午将在渤海特定海域进行实弹射击，将官方公布的经纬度和民众拍摄的地点对比后高度吻合，这个令导弹拦截演练的解释变得更合理。但事件不止于此，当日河北唐山大量坦克和装甲车突然驶入了城区，石家庄多地居民亦报告听到巨响。观察人士指出，这个不是巧合，潍坊的80集团军隶属北战区，而唐山的82集团军隶属中部战区，这两个战区环绕北京。自媒体评论员李大宇分析，这个可能是用军方异动被军中不安分势力发出警告，随时调动，随时出击。旅美政论家陈破空进一步指出，石家庄是中部战区机关所在地，北京周围的中部战区有60万大军，向来对习近平不满。他透露军中去年甚至流传水浸中南海吊打习近平的讲法。他分析这次巨响很可能和军中不同派系的对峙甚至博火有关。专家分析显示，潍坊驻有北部战区第80集团军装备红旗7、红旗16等中短程防空导弹，主要任务是低空防卫和拦截。李大宇指出，潍坊市区的上空进行实弹演习极为罕见，平时军演都在西部卧壁或者海上，这次出现的地点、时机以及多地军力异动交织在一起，折射出中共高层和军中派系间的深层博弈。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乱子。不用慌，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似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掣，该排走的排走，该调的调，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先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为你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日背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啲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近日，俄罗斯的无人机一次又一次闯入北约国家领空，不单止是乌克兰，连波兰和罗马尼亚亦都未能幸免。尤其是波兰，在被无人机入侵后，索性直接封锁了和白罗斯的边境，铁路运输亦随之中断。立陶宛亦紧急跟进， 将同白罗斯边境安全措施拉到咗最高级别。呢啲动作发生嘅时候非常敏感，因为下个月俄罗斯同白罗斯就要举行代号西方2025嘅大型联合军演。为咗应付可能突发情况，波兰已经往东部边境派咗大约40,000名士兵，规模之大显示佢哋系真系有备而嚟。欧洲政坛亦都冇闲住，欧盟外交同埋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直接点名批评克里姆林宫，话呢个系鲁莽行动，侵犯主权，绝对不可接受。佢特别提醒，普京提出嘅用土地换和平嘅建议，其实系一个陷阱。如果要乌克兰各地求和，咁只能会令俄罗斯得利，欧洲绝对唔能够上当。与此同时，丹麦突然抛出一个大动作，丹麦政府通过特别法律准许乌克兰嘅火点公司喺佢哋斯克里德斯特里普空军基地附近建造一座固态火箭燃料工厂，而且喺建造期间，呢家公司可以唔接受丹麦环境同建筑法例嘅限制。简单嚟讲，就系绿色通道。丹麦强调会有监管，但从实质意义上睇，呢个系喺度直接帮乌克兰加速军备。呢一连串嘅动作，唔单止系欧洲安全嘅应急反应，更折射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乌克兰战场其实已经成为全球权威和民主阵营较量的缩影，亦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共可能面临的处境。就事件，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开林大学副校长兼国家企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吉，他表示乌克兰确实成为对权威国家一个强烈信号，那个就是侵略者就要付出经济和外交高昂的代价。其实这个是一种制度的震慑，中共其实应该早已注意到，如果一旦对台动武，可能面临类似制裁和国际孤立。陈文甲说，丹麦立法临时准许放松20多项监管，就是为乌克兰建立火箭炮燃料厂，显示西方在战略需求下确实能够突破限制的框架，展现行动能力而非纸上谈兵。陈文甲说，亚洲国家对中共的经济依赖度和政治利益上其实是高度分歧的，全面封锁中共很难快速达到，但可期待的是部分民主国家将会配合美国来做一个锻炼特定公益以及外交压力，来削弱中共经济和国际行动能力。陈文甲说，乌克兰抗战和西方团结的反制显示，侵略者将会造成持久战，重重制裁和外交困局，中共已经从中了解到，如果动武台湾，结果会因为国际反应而提前浮现不战而驱人之兵的单纯剧本。最后，陈文甲强调，中共最大的恐惧不是仅限于恶军衰败，而是透过乌克兰战争，西方民主体系建立起跨区域的反威权联盟的对抗架构。一旦这个体系具体制度化，将根本威胁到中共国际战略和政权的合法性。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宇明采访报道。昌宁案件的疑犯泰勒·罗宾逊出生在白人传统基督徒共和党家庭，但是他的高中同学和朋友向卫报反映，泰勒受左翼思想深度灌输，在所有事上都相当偏左，正式的极端主义思想将 Charlie 的保守价值观视为敌人，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惨剧。据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美籍华裔作家、社会活动家西范·弗利特，人称西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断地变，变到现在就是我们所知的觉醒主义。 它的根源全部都在马克思主义，它根据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不同的文化，变成文化马克思主义，最后变成觉醒主义，将传统文化摧毁。中国人应该一看就清楚，如果不清楚，那就是对历史不太了解。同样经历过文革的美籍华裔政治活动家唐伯侠亦就事件表示，美国和中国有相似之处，他利用学校来灌输美国的小朋友，制造阶级对立。他提到毛泽东在文革期间讲的一句话，年轻人的头脑就是一张白纸，大学老师 90% 以上都是左派的，很多人都信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过去这么多年，大家看到他不单只是讲 CRT、DEI，而且最近又开始用这个所谓的 transgenderism， 就是他一直有新的不同的口号和花样。美国左派控制了美国的教育，联邦政府控制教育，用钱叫每个州的公共学校，你应该是这样教育学生，否则我们就不给你这些钱。政府在学校给小孩子洗脑，以前看过的。西者亦同样提到，学生经过洗脑后没有独立思考，盲目相信被灌输的信条，变成各种活动家，他们不清楚真实的历史，亦搞不清他们所推崇的这个主义到底是什么。这些主义被冠上很好听的名目，譬如平等自由，不过实际上这些名目是真实地制造了社群对立、肤色对立、种族对立、性别对立等等。被利用的年轻人以为自己在度为被打压的社群发声，就似中共将地主和富农对立起身，制造阶级敌人这样。 Time's Up TikTok 组织创办人、全美人工智能协会共同主席、前国会议员、竞选人卡莱布，马克思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共产主义制造的阶级对立。他说，社交媒体令我们能够看到其他人的生活，这个大概是现代社会最不错的部分之一，但最恶劣的一面是它滋生了很多妒忌，人很自然地会在上面炫耀、夸耀，这个令一些人觉得自己好像被人家排除在外，或者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同样的优势或者资源。而你知道共产主义最终根源于人性的某个面向，就是那种想要、想占有、妒忌邻居财产的欲望。对于这点保持理智思考，卡莱布建议年轻人要多读书，应该阅读历史，理解和研究共产主义及社会分裂导致的暴力根源。他鼓励大家效仿查理·柯克，始终保持温和。他说，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永恒的家，而只是暂时的家，你永远找不到人间的乌托邦。每次尝试创造乌托邦，人通常都会受到伤害，所以要理解差异、邪恶和痛苦存在，而你能够控制的只有自己对他们的反应。如果你是要这些会影响你，被他滋生在你的心中，你可能会踏上黑暗的道路，就似最近新闻中看到的一些人这样。下边我们要谈这条新闻，堪称震动军工武器圈，沙地阿拉伯军方最近罕见点名批评了中共制造的沉默猎人反无人机激光系统。要知道这套系统当初被吹到神乎其神，现在就在沙漠实战里面暴露出一连串致命问题。沙地一名前军官直接说，这套系统在测试时效果的确起眼，但一旦进入真正沙漠环境，问题一个接一个。最大问题是在核心激光功能组件，在沙漠和大雾的天气里面，激光能量会大幅减弱，有时候要瞄准15到30分钟，有时候要瞄准15到30分钟才能够勉强击落一架无人机。在实战里面简直就是个大麻烦， 唔单止系咁，高温环境亦变成咗致命弱点，因为系统必须将大量嘅电力用喺散热上，结果攻击效能大打折扣。更令人头痛嘅系，从待机状态切换到战斗状态，耗时过长，完全唔符合快速反应要求，而且佢仲要依赖平坦地面嚟确保视野。在沙地这一种多变的环境里面根本难以发挥。相比之下，配套的 JN1101 电子干扰车表现就相当稳定，很多无人机不是被激光打下来，而是被电子战直接干扰瘫痪。换句话说，领土系统最玄学的激光武器反而变成了缺点，反而变成了缺点。军事专家分析，激光武器的确有优势，譬如精准打击、单次成本低，但它致命的弱点就是对环境太敏感，只要天气不好，效果立即打折扣。真正要令它成熟，还要提升输出功率，解决散热的樽颈，同时和电子干扰或者传统火力配合，才能够形成真正可靠的防卫体系。沙地方面已经要求中方对沉默猎人进行改良，以适应炎热多尘的沙漠环境。但这件事亦令到外界看清一个现实，激光武器不是无敌，存在很大局限性，在理想环境下可能很起眼，但一旦进入实战，中共这一套系统缺陷立即暴露无遗。无论是激光功能组件的能量衰减，还是散热和切换速度的问题，都令它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近日，保守派领袖查理·柯克在犹他州惨遭枪击丧生，引发强烈震动。副总统曼斯和白宫副幕僚长米勒先后表态，誓言要全面打击在美国境内煽动仇恨和暴力的非政府组织网络。FBI 亦透露案件最新进展，直指这个是一场带有明显意识形态动机的袭击。16号，美国副总统曼斯罕见现身查理·柯克秀节目，以客串的主持方式悼念好友柯克。他在直播中面对 24.6 万观众发誓，将动用政府力量彻查柯克遇刺案，并摧毁背后的极端主义和国内暴力网络。曼斯谴责近年来左翼极端主义运动抬头，表示这个是柯克遇害的根源之一。白宫副幕僚长米勒亦表示，美国正出现庞大的国内极端运动，强调白宫会联合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全力识别并瓦解这些暴力组织。目前疑犯泰勒·罗宾逊已被拘留，但拒绝配合调查。 FBI 局长帕特尔16号在霍士财经新闻节目中透露，新证据已经找到，在枪击现场不单止发现了疑犯的 DNA， 还找到了螺丝批和裹住枪械的毛巾，这些证物进一步确认了其涉案身份。帕尔特还强调，这个是一次明显带有意识形态的攻击。FBI 继续深挖背后动机。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宣布，将在15号晚间于国会举行守灵仪式，向查理·柯克致敬，并对两党所有议员开放。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